今晚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有一些的 wrap up 的说话、希望是跟大家讲一下。以色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在地球上面呢，你是一点而已，你很难找到它的。它的面积呢差不多是 New Jersey 那么大而已，在加州来讲呢差不多是十分之一的面积。是一个这么微小的国家，为什么值得我们这么关注，甚至是这么关爱呢？是以至于你和我都摆低了有成差不多十日的工作，是走来这里来看呢？为什么以色列值得我们这么关心呢？犹太人在全世界只有1400万的犹太人，其中呢大概有800万左右是在以色列这里，其他还有好几百万是分散在世界的各地。我们来到又不是懂得有犹太人，我们本身又不是犹太人，为什么我们这么关注，为什么我们这么关心，甚至呢我希望今次大家来了之后，我们是都对以色列有一个爱。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我想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上帝很爱以色列。其实这个理由已经够了，上帝所爱的你和我就应该去爱。上帝是很爱很爱以色列。我读几节的经文给大家听下。诗篇第47篇第四节，耶和华所爱之雅各。他那里不是单止是讲雅各这一个历史的人物，雅各乃是代表以色列。在列王记上第10章第9节那里说，耶和华是永远的爱以色列，永远的爱。生命记第7章第7至8节，耶和华这样说，耶和华专爱你们以色列人，拣选你们，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圣经里面上帝多次的透过他的仆人跟以色列人说，我真的很爱你，我专爱你，我特别的爱你。生命记第10章第15节那里说，耶和华喜悦你的列祖，爱你们，从万民中拣选他的后裔，就是你们这班的犹太人，是上帝特别拣选这班的人。何西亚书第3章，何西亚我们知道呢，这个先知神是叫他去娶一个淫妇，娶一个妓女，这个是对丈夫很不忠的女子。但是神透过何西亚说，虽然你对我不忠，但是我一样都是这样爱你。他说，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耶和华还是爱他们。上帝很爱以色列。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开始第二节呢，已经是神透过以赛亚呢有以下咁特别的讲话。他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好像是上帝这位创天造地的神在呼天抢地。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养大，他们竟拨逆我。然后上帝说，牛认识他的主人，驴又认识主人的槽，因为那里有水喝，所以他们都会认得那些的主人和他的槽。但是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然后呢，神在这里有个叹息，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这个出自上帝，虽然上帝这么爱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却是长期的叛变，长期的拨逆上帝。在撒加利亚书第2章第8节那里，上帝说，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瞳仁。眼中的瞳仁，我们的眼有什么东西整在你的眼睛，你马上会眨眼，你会保护你的眼。上帝说，以色列就好像我眼中的瞳仁一样。上帝爱以色列，这个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是以色列本身神怎样跟他相爱相处，是显示到上帝的性情，给我们看到他那个计划， 佢嗰个嘅作为，上帝嘅性情，上帝嘅性情系乜嘢咧？第一，俾我哋睇到上帝系圣洁同埋公义嘅。虽然佢咁爱以色列，甚至咧系佢哋建咗个殿，但系当佢哋犯罪嘅时候咧，上帝都不惜系毁坏呢个圣殿。一次两次，宁愿冇咗圣殿，宁愿佢所爱嘅百姓系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因为上帝系圣洁嘅，上帝不以有罪为无罪。佢咁爱嘅民众，当佢哋犯罪嘅时候，神嘅惩罚、神嘅审判一样系临到佢哋。但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俾我哋睇到神嘅性情，唔单止系圣洁同埋公义。如果神系单单系公义，你同我都唔使喺度啦。以色列人老早已经冇咗啦，我哋嘅神亦都系一位慈爱嘅神，慈爱嘅神。圣经话上帝嘅慈爱使我哋不至于消灭，系出自耶和华诸般嘅慈爱，系因为佢嘅怜悯，让我哋不至于断绝。圣经里边有两个名词系好宝贵嘅，第一个名词叫做恩典 （grace）， 恩典，恩典系我哋唔应该有嘅，神都俾过我哋，因为佢爱我哋。第二个名词叫做怜悯 （mercy）， 恩典同怜悯有少少唔同。怜悯系咩咧？怜悯系你同我应该得到嘅，神因为爱我哋嘅缘故，话我唔要呢啲嘢落喺佢嘅身上，佢嚟为我哋担当咗。恩典系我哋唔应该有嘅，神俾过我哋。怜悯系我哋应该受嘅，神唔俾我哋，神去为我哋受咗。上帝是一个守约的神，所以罗马书那里说上帝的恩赐和选召呢是没有后悔的。罗马书十一章是讲到他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保罗问上帝有没有弃住他的百姓呢，跟着他就说断乎没有。然后到第二十九节的时候，他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第三个理由呢，我哋留意以色列，我哋爱以色列，系因为以色列系末世嘅指标，即系发生喺以色列身上嘅嘢咧，圣经都有预言晒嘅。所以当我哋睇紧以色列嗰个嘅发展，我哋就知道末世我哋系去到边一个阶段。1948年系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年。圣经预言话他们会回到自己的地方，然后上帝开始招聚他四散世界的犹太人，是由1948年，是当他自己能够立国的时候，是由那时候开始，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个就给我们看到是我们真的进入末世最后的阶段。当我们看有些预言的书，在1948年之前写的预言的书，那时还未这个预言实现的，他所说的是很不同的。到1948年之后呢，已经是看到这个立国，以色列的立国呢，就已经给我们看到呢末世真是我们到到最后那个阶段。虽然你和我不应该来到猜主耶稣几时回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听主耶稣几时回来，主耶稣在世界上他说我作为人子，我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神不让我们去猜他几时是回来，但是那个不等于说你和我不留意末世那个的景象。耶稣基督用无花果，他说无花果发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就近了，你要看那些指标，看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所以呢，对以色列如果有认识的偏差呢，就对神整个那个末世的计划的认识呢都有偏差的。好可惜呢，今天呢很多自由派的神学院，包括我们中国人的神学院，包括我们有些中国人的学者、圣经的教授呢，他们对以色列那个的认识有偏差，他们很多呢都是说以色列已经是被神弃绝了。因为以色列长期的犯罪，今日的以色列不是真正的以色列。神给以色列立的约，他所有的应许呢，已经是从以色列那里是转了给真的以色列。今日真的以色列是谁呢？因为真的以色列是你和我，是教会。这个叫做替代的神学，今日是很流行的。替代的神学很自然就带来反犹的情绪。 所以今日系喺翻自己基督教里边比较自由派嘅，系对今日嘅犹太人咧系好歧视嘅，系好反对嘅，因为觉得上帝已经系弃绝咗佢，将俾佢嘅祝福系移咗俾教会。但系我哋喺圣经里边从来冇见过话犹太人同教会系走埋一齐，犹太人就系犹太人，以色列就系以色列，选民就系选民。教会就是教会，两者之间是分开的。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呢？那我没办法明白为什么神是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中国人不是挺好吗？为什么不拣选我们中国人呢？但特别是拣选这个这么顽梗的民族呢？神一定知道这个民族是会悖逆他的。为什么来拣选这个的犹太人呢？我没办法解释，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不给到神拣选是有个好处的。你看看犹太人受多少个苦，他的苦是比我们中国人所谓受的苦是多得很的。几千年的苦，亡国的苦，全世界 被所有的国家来到逼迫来到追杀的苦。但是神也都有好多嘅应许，有好多嘅祝福系临到佢。上帝拣选以色列，第一系要透过以色列嚟到祝福万国万民。我前几日都有 quote 过创世纪第十二章嗰度，当佢拣选亚伯兰嘅时候，神系话：我要祝福你，我要你个国为大，别人要为你祝福，我就祝福佢啦。人哋咒咗你嘅，我就咒咗佢啦。然后喺嗰段嘅经文最尾嗰句。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原来神拣选以色列，祝福以色列，不是单单祝福他们，而是要透过以色列将这个祝福呢是给过万国万民的。第二个原因，上帝拣选以色列呢是要透过以色列来到彰显上帝那个的荣耀的。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十节，上帝这样说，你他指着以色列人说，你是我的见证，是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人家就可以知道认识神，信服神，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是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亦都是没有。神是独一的真神。神怎样让人来到认识他呢？神乃是透过拣选一个民族，进入那个民族的历史那里。然后透过这个民族，神怎样带领这个民族，神怎样对待这个民族，来到让人是来到认识他。所以以色列人应该好像一个流通的管子一样，将神的祝福透过他是给过万国万民的。在生命记第四章那里，他们这样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守，这样你在万民眼前呢，人家就看到你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神给你的一切的律例呢，就一定说这个大国的人真的有智慧了。以色列是处于世界的中心来的，你看看他在地图上面呢，是东南西北呢都要经过他的。所以呢，这里呢，神是想他们好像一个样板一样，当他们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神是几咁祝福他。他其实是一个小国，是得很少的人而已。但是当人来到见到他们，神的祝福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就会说，哇，这个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他说，哪里有一个国是上帝是跟他这么相近的呢？但是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是为神带来很多的羞耻，很多的耻辱。他不单止不能够表彰神那个的荣耀，但是这个是神最初那个的目的。第三个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呢，那是要透过他将救恩是带给万国万民。所以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是告诉他，救恩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个是神那个救赎的计划呢，那是拣选这个民族，透过这个民族来到拯救世人的。 咁但係呢個民族犯罪，咁你話啊，咁神嘅計劃打亂咗啦，做唔到啦，呢個民族都唔認神係佢嘅父，點樣能夠透過佢呢？但係你睇下，你睇下救主係咩人嚟嘅咧？我哋嘅耶穌係猶太人嚟嘅。聖經除咗一位作者之外，幾十位作者都係猶太人嚟嘅。神都依然係透過猶太人嚟到將佢嘅話語俾過我哋。仲有教會，教會雖然係今日係向外邦人打開救恩嗰個門，但係教會係邊啲人創立嘅咧？最初嘅教會係一班嘅使徒，嗰班使徒咩人嚟噶？猶太人嚟嘅。聖經係從猶太人而嚟嘅，救主係從猶太人而嚟嘅，教會係從猶太人而嚟嘅，所以救恩的確係從以色列人係出嚟，雖然佢哋自己不朝。我哋喺聖經嗰度睇到咧，係上帝愛以色列，上帝喺以色列揀選以色列係有佢嘅目的。我哋又睇到咧，係上帝同佢立約啊！我哋嘅上帝係一個立約嘅神。我一諗到立約嘅時候咧，我就諗起你買屋嘅時候係咪有買家賣家？大家要定一個約啊，大家定一個合約，定約雙方係平等嘅。但係神同人立約，这个是很大的恩典，这个是神很大的谦卑，来到将他自己降到罪人的地位，来到跟以色列人立约。第一个约就是我们刚才讲创世纪第十四章那里，第十二章那里，是他跟亚伯拉罕的约，说要祝福他，他要成为大国，要祝福他，这个呢是永久的约，这个约是没有时间的限制，这个约也都是没有条件的，所以这个约今天仍然还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不因为以色列人不认上帝犯罪，因为这个是没有条件的，神没有说你要好我就应许你这些东西，这个是神的恩典。第二个约呢就是跟摩西立约，这个在出埃及记和在生命记，那个要点就是说神颁布了一些律例给他们，如果你遵守的话你就得福了，但是如果你违背这些律例的时候你就要受到惩罚了，所以这个约是有条件的。而第三个约就是当他们进入迦南之前，约书亚带他们进入迦南之前，在生命记第28章那里是跟他们立一个叫做土地的约，神说我要带你入去迦南，你依靠我的话，我就在迦南里面，我将那个美地是给过你们，所以他们入到去是将那个地来到分给每一个支派，有两个半支派留在河的东边，其他是在迦南地，神将那里的土地是应许给过他们。这个约呢也都是没有条件的，神说我就是要将这个地是给回你，因为这块地是我以前答应给亚伯兰的。然后第四个约，第四个约同大卫立的约，同大卫立的约就是说你的宝座会传到永远，你的后裔会坐在你的宝座上面来到掌权，这个又是一个永久的约，又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约。我们就知道第日这个约怎样能够是成就呢？哪一个是大卫的子孙呢？不是所罗门的后代，他们做了几百年皇帝，南国北国没晒了，但将来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我知道是主耶稣，主耶稣会再回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是永久来到掌权。这里有四个约，第五个约是最重要的约。第五个约不单只是跟以色列人立的约，第五个约也都是跟你和我都有份的。第五个约就叫做新约。第五个约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1章和以西结书第37都有提到。希伯来书第8章第8节亦都有再提嘅，呢一个约就是神话我要帮助你嚟到等你可以明白同埋遵守神嘅律例。旧约嘅人冇办法可以守到嗰啲律例，因为人有罪喺里面，你同我都冇办法系能够认识神，能够系遵守神嘅诫命。但是这个新约呢，新约是说什么呢？新约是说神要将他的律法摆在我们的心里面，神又要跟我们换一个心，我们本来犯罪的心是一个石头的心来的，神要将我们石头的心是换了一个柔软的心，是在我们里面来做功夫，原来是神说他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 来到让我们能够遵守他的律例，就变成我们不是服从这些律例是外出外表的一些行动，而是我们爱神，我们敬重神，我们遵守神的律例是从心里面能够做出来的。这个约呢，我相信是新约的时候，当圣灵来到的时候，今天你和我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给力量我们。首先圣灵是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本来我们的心都是听不到神的声音。你和我生出来都是死人来的，死人是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一个人不得救是应该的，听到福音拒绝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这班人，我们当中有这么多人是信耶稣呢？我们当中也都有些你是今次来到听到有关于耶稣，你的心开始是来到明白，你认识，为什么呢？是因为神在你和我的心里面已经行了一个神迹的，是叫我们那个心灵那个灵是复活的，是要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行了一个神迹，我们复活，我们才能听到神的声音。我听到神的声音，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这个是很难的。你和我怎么肯认我们是罪人呢？我们当中真的有很多是好人的，你不是罪人来的，如果按人的标准。但是当神向你的心说话，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工作的时候，圣灵其中一样做的事就是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知道是个罪人，知道自己不能够救自己，所以我们打开个心，接受主耶稣来到救赎我。主耶稣也都愿意来到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我们的罪给过主耶稣，主耶稣将他的圣洁和公义是给过我们，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是一个神迹来的。这个是圣灵在你和我心里面所做的工作，是一个莫大的恩典。这个就是因为神有一个新的约，第五个约，神那个的新的约。上帝很爱以色列人，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上帝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是给以色列人，但是魔鬼是要千方百计的来到破坏神这个计划。所以在历史上你发觉是很多很多的逼迫临到以色列人，这个不是偶然的，这个是有魔鬼在后面，因为魔鬼是要破坏神的工作。魔鬼是最恨人的，因为神做人的时候是被人按神的形象做，又被荣耀尊贵我们。所以当他令到人堕落犯罪的时候，就想着人和神的关系就这样断绝了。点知原来神是有一个美好的救赎的计划，由始祖犯罪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是定了这个救赎的计划，是来到将我们与神的关系重建的。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和那条蛇，那条蛇就是魔鬼的化身，跟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筋。那条蛇魔鬼知不知道神在说什么呢？魔鬼不知道，他只是知道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来伤我。所以我相信第一宗的谋杀在第一个家庭，亚当夏娃有两个仔，一个叫做该隐，一个叫做亚伯，发生了第一件的凶杀案，该隐杀亚伯。那个亚伯是魔鬼在这里猜他来到杀了亚伯的，亚伯他的献祭蒙神悦纳，但是那个不是该隐杀他的理由。我相信后面有魔鬼的手在这里，我相信很可能魔鬼是要为上帝所指的女人的后裔，就是指亚伯，杀了他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知道原来不是，原来女人的后裔不是指亚伯，不是指亚伯。但是从此撒旦就一路在这里是迫害的犹太人，因为他知道救恩从犹太人出来，只要他是灭绝了犹太人，他就可以毁坏了神要做那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呢，当他们后来由挪亚方舟出来建巴别塔的时候，那些都我相信都有魔鬼的手在后面，是令到人骄傲。但是呢，神将他变乱了口音，将他呢是打散了。然后到亚伯拉罕出现了，他生不到仔，有以撒玛利的出现，以撒玛利到今天都在迫害着犹太人。以色列人后来去到埃及，埃及要法老是要杀所有 以色列人投生的儿子。我想这些呢，你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都是魔鬼在后面来到想毁坏上帝那个拯救的工作。然后在主前356年，大家都听过这件事。今天是什么节呢？在以色列这里，今天是Festival of the Purim， 是纪念到以斯帖皇后波斯王朝主前300多年的时候，魔鬼透过那个叫做哈曼，叫做哈曼那个宰相，在那时候是要灭绝犹太人。所以犹太人被迫害，全个民族被迫害呢，其实是老早已经有，因为有魔鬼的手在后面。但是上帝透过以斯帖的手呢，是来到拯救了当时那个的犹太民族。耶稣基督出世，耶稣基督出世呢，魔鬼又用尽方法要来到杀害他，希律王要杀。另外呢，他回到他那个，那天我们去到拿撒勒那里呢，在那个会堂那里呢，我们没有时间讲。当耶稣是表明了他的尼赛亚身份，你看下去下面还有故事的。当耶稣是在他面前讲话，我就是那个尼赛亚了，他们很开心的。但是耶稣跟着后面所讲的东西，就令到他们很激气了。耶稣是斥责他们是不接纳神派来的先知，所以神宁可是去拯救外邦的寡妇，去拯救外邦人，他们就很生气，突然间变成很生气，生气到什么地步呢？生气到要将耶稣是从悬崖那里是推下去，是要杀他的。所以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一直是有魔鬼的手在这里，是要杀，因为魔鬼知道主耶稣是哪一个，他来是做什么事。卒之似乎是魔鬼成功，魔鬼是透过他一个门徒将他出卖给罗马人，然后成功地是藉着罗马人的手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死了。这件事来讲是一件救赎的完结，没有了，整个计划是毁坏了。但他不知道原来这个在神的计划里面，神的计划是他的儿子要为人的罪是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他复活了，就完成了救恩。所以魔鬼一路在破坏，然后呢是主后300多年的时候，我前几天有讲过，突然间罗马信了耶稣，罗马皇帝 和母后，罗马的国教是基督教的。那么你如果一听你就很开心了，哎呀 不用再受逼迫了。其实那个是魔鬼的诡计，他杀不到犹太人，他就叫犹太人全部呢是一出世就说 是基督徒，所有罗马人是基督徒，其实所有都变成是假基督徒。在那时候就开始了呢是假的信仰，基督徒虽然不受迫害，但 是很多的假的基督徒呢是出现。然后到第七世纪的时候，魔鬼是藉着伊斯兰教、回教，到今日我相信在末世回教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来到迫害犹太人。他现在是很反对犹太人，在历史一路下来呢是他们要杀害犹太人。当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拉背后有魔鬼的手在这里，要杀尽啲犹太人，杀咗600多万，但系杀唔晒，因为神一路保守住有啲余种，有余种系保留。2017年嘅1月15日，距离奥巴马总统落台仲有5日嘅啫。喺大选已经2016年11月8日已经选咗特朗普做总统噶啦，不过咧佢系最后佢系1月20日。是宣誓就職，即是奧巴馬做到1月20日，到1月15日的時候，還有幾日呢就下台。在巴黎有一個70個國家的會議，是叫做和平的會議，他們是決定要以色列退回去1967年六日戰爭之前那個的邊界。這個是奧巴馬在背後退，奧巴馬是很憎以色列的。我相信他自己本身是很可能是一个回教徒来的。 所以在他那八年，特别在他第二任的时候，是用尽办法来迫害以色列。他这个70个国家这个会议，当美国在背后推动的时候，他们如果一通过了要以色列是退回去1967年之前，他们的边界由东至西只有9里，没有办法防守的，即是以色列会亡国的，以色列一定不肯的。那时候2017年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这样搞的时候，我就说就来打仗了，我们可能不来得圣地的。怎知神很奇妙，神是透过英国，英国说我们为什么要现在要投票这件事呢？美国已经换了总统了，我们要看看新的总统怎样看。就是因为英国，美国已经是准备投票是赞成的了。一赞成的时候，以色列如果不做，是任何的国家都可以打他的。这个就是伊拉克的时候，美国出兵打伊拉克，就是因为在联合国通过了谴责伊拉克，要伊拉克做的事伊拉克不做，就可以出兵去打他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毒的一个计谋来的。但是神透过英国那个 Theresa May 的首相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做这件事？我们等美国选了总统出来看看他怎样看先，因为这件事如果没有美国支持是不做得的。所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几天之后他就落台，就上了 Trump。 没有人想到 Trump 是会这么 pro-Israel。 下个礼拜有宣布了，今日 Pompey 是在、去哭場，同第一次美國的、內閣的國員同伊拉克、同以色列的總理是一起去你哋聽日去個哭場的地方。呢、這個係 symbolically 係一個好 significant。然後聽日，可能聽日，可能下個禮拜一就會宣布美國是承認戈蘭高地是永久的以色列的領土。这个对以色列来讲是很重要的。下一个月4月9号，这里是面临、总理的选举、今次呢未必会选回 Netanyahu， 因为有很大的势力是要拉倒他，说他、要审他的家庭，说他们 是贪污。现在呢我相信是我们的总统是用各样的办法来到是支持他、因为他跟、Trump 是好老友，咁咧就佢下个礼拜好似系会去华盛顿嗰度，所以系美国会高姿态嘅嚟到支持佢，因为佢喺呢度嘅政策咧系同美国咧系好配合嘅。以色列嘅将来，以色列有冇将来呢？既然以色列系受到咁多嘅攻击，而家世界上边反犹嗰个情绪系越嚟越高涨啊，以色列嘅前途系点样咧？以色列有很美好的前途，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但在他们得救之前，以色列还要经过更大的苦难。刚才讲过去那些苦难和以后以色列要面对的苦难是不得避的。将来那七年的大灾难，今次在这个旅程里面我都有提过，七年的大灾难是启示录第六章至到第十六章记载。七年的灾难一出现的时候，有一位敌基督 Antichrist 是会出现。现在大家都估计这个 Antichrist 到底是在哪里出来的。一般的、过去 的想法呢，就是这个因为是但以你见到那个金像的十个的指头和那个兽的十个角，是有十个的国家是在以前的罗马帝国，就是今天的欧洲，就是欧洲将会有十个的联盟的国家，在那里有一个国家，他的领袖是特别标青，成为世界的领袖，那个就是敌基督。敌基督会为世界带来和平，连中东这里这么难搞的他都搞得定，而到时是会有和平，然后上在圣殿山那里会有第三圣殿的重建。而且很可能就在今天的金顶子旁边，因为现在的至圣所是不在金顶子里面的。但是这个只是昙花一现的，原来 那些灾呢，第一个灾是骑着白马出来，它是有功，但是不用有战，不用打仗，和平。这个敌基督是很有手段，能够说服到犹太人，是说 他是要跟犹太人和平共处， 跟以色列签一个七年的和约，是令到以色列可以撤晒他那些国防，因为世界的王现在来跟他撑腰，还帮他起回个圣殿，以色列人又可以重新在圣殿那里来到献祭。这件事是他们一千年已经是梦寐以求的，现在真的达到了，世界进入和平。我就希望我们当时不在这里，教会已经不在这里，这个和平很短暂。耶稣都说在一七之半，那个不应该站在那里，那个是会沾污的圣殿。这个是 echo 回但以理第九章那个预言。到后面那三年半，是耶稣说那个灾难是前所未有，以前没有，以后也都没有，你是要走了，要走了。所以我们先几天在橄榄山上面讲走去哪边呢，应该走去东边，所以要留意约旦那边跟以色列的关系。罗马书第十一章，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有几分是硬心的，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于是有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个就是我跟他们立的约。所以上帝纪念他跟以色列人立的约，透过苦难令到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在那个最后的三年半的时候呢，神是怎样来到让这些以色列人是认识上帝呢？认识耶稣就是那位尼赛亚呢？第一，有144,000个宣教士在以色列这里。怎么知道144,000个是以色列人向以色列人传福音呢？因为在启示录那里，神将12个支派列出来，每一个支派12,000个，每一个支派12,000个。为什么会有144,000个的宣教士是信耶稣来到传福音呢？不知道。因为在世界上面最多宣教士的时间只是几万个宣教士，但是到最后那七年的时候，竟然有144,000个犹太人的宣教士出来向犹太人传福音。还在耶路撒冷这里有两个的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是有人攻击他的时候，他的口可以吐火出来的，但是敌基督将他杀了，沉思在耶路撒冷三日三夜，全世界都看到。20年前我看到这段经文，全世界都看到，夸不夸大一点？全世界怎么会看到？今天我们知道了，什么都看到的今天。然后到最后的时刻，上帝做了一件他从来不做的事。今日传福音是哪个的责任呢？今日传福音是人的责任，你和我传福音，神是将这件的工作是交给基督徒。但到最后关头，神的心真的很想以色列人得救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会有天使在半空那里来到传福音，向犹太人来到传福音。但都很多犹太人信，也都有很多犹太人殉道。第六章第九节那里说，很多殉道者的灵魂是在祭坛那里，是在那里呼叫说，神啊，还有多少时间你才为我们伸冤？上帝告诉他们，殉道的人数还未添满，所以给一件白衣他穿着，你等多一阵，等到殉道的人数是足够了。然后耶稣就带着我们回来，那里是最后的一战。那最后的一战呢，是令到以色列是差不多要灭国的了，没办法可以抵挡的了。如果我们是已经被提上天的话，就是上帝带着我们是回来。回来呢，是我们进入千禧年，这个是去到启示录的第21章、啊、千禧年。千禧年圣经很多的记载，今晚我们不够时间讲。神有美好的计划，而美好的计划是有以色列在里面的。我要读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二章。他说呢，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的家同埋耶路撒冷的居民，然后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责的。这个是主耶稣讲的，当日是兵丁责他的肋旁，但是今日的第日的以色列人是会知道哪一个是那个被责的， 当他们认识到耶稣原来真是那位尼赛亚，他们的反应是怎样呢？是不是很高兴呢？撒加利亚书这里预言说，他们是会怎样呢？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受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当他们第日认识到耶稣就是那位尼赛亚，他们全部的犹太人是会悲哀到好像死了长子那样。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想很多的后悔在这里。那么聪明的一个民族，圣经讲得那么清楚，主耶稣就是那位尼赛亚。如果圣经所形容的那位尼赛亚不是耶稣的话，是第二个人的话，那个比率是不可能的。但他们都不认识，但是到最后，最后他们都认识，全家都得救。在那个时候，他们为了过去那么多代失丧了的灵魂来到悲哀，但是他们全家到第日是会得救。所以以色列是很有仍然有神的祝福，神的应许是没有落空。好了，我们要结束了。我们能够为以色列做些什么呢？我们又不是以色列人，我们能够为以色列做些什么呢？那我们来到这里呢，振兴了他的经济，在这里洗钱，这个是已经是很帮到他的了。但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来到多认识以色列，多认识这里的历史，对圣经有兴趣，对圣经的历史，对圣经的预言是有兴趣，我们回去我们就会为以色列人祈祷。为以色列人祝福的神就祝福他。我们可以回去是为以色列祈祷，并且回去呢告诉我们的朋友亲戚弟兄姊妹听，因为很多人不敢来，哇，来打仗啊，这样。但是这几天 很安定，是不是很安定，完全都没有。所以我都跟团友说，你要来这里，你想找些惊险的东西，你就很失望了。你不如 回去在屋伦夜晚你出去走一下，你还惊险。所以在这里很安全，是希望多一些的弟兄姊妹来。我八年前开始这些团的时候，就是国语又有，英文又有团来。但是广东话好像很少，我们来到听国语听英文当然没那么好啦。所以我们就开始，我已经今个团是不知道17还是18个了，18个、19个。是鼓励多一些的弟兄姊妹呢是来这里参观，支持热爱护以色列。你回去你会听到很多人闹以色列，闹犹太人。即从某一个角度他是抵闹的。但是神是揀选这个的民族，是爱这个民族呢，那我们都要好像神这样来到爱他。留意圣经有关于以色列末世的预言，有几本书是很精彩的。但以理书、启示录、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里面直接是讲到神是怎样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是来到对待以色列的。你回去可以看，就你上我的网址呢，有晒嗰啲讲义喺度。以西结书我讲咗27堂，44章，48章全部喺晒上面。但前面嗰啲就冇录音啦，咁你睇返啲讲义啦，睇返啲讲义。咁呢就有一啲嘅活动係参与，係将福音带返嚟嘅。係中国人嚟呢度传福音係特别容易嘅。因为犹太人好鍾意中国人。中国人在二战的时候也是救了很多犹太人，给很多犹太人去到中国。所以犹太人对中国人，一方面我们的民族有相似的地方，第二方面他对中国人很感恩。所以中国人来到这里，犹太人对我们很好的。我们可以 很容易可以将福音传给他们。我希望我们大家回去，我们继续的留意以色列，继续的爱以色列，继续的为以色列祈祷。同埋，如果你能夠嘅話，再翻嚟，我哋當中有啲有對嘅夫婦未唔信嘅，跟咗我嚟聽咗10日，明同唔明之間，第二次再跟我翻嚟，呢個係唯一一對夫婦係連續2次都跟我嚟嘅，睇翻同樣嘅嘢，第二次佢就聽得明啦。兩個而家都信咗主，住喺 Peninsula 係啊，你可以帶啲未信嘅嚟。我知道我哋今次都有啲未信嘅朋友。你听了很多了，如果神在你的心中来到感动你的时候，你不要抗拒那个感动，那个感动是从神来的。 你就要快快要接受，因为这个是蒙福的。我们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几天在这里以色列，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来自你的。求主你叫我们回到去，我们继续的来到关注以色列，我们来到爱以色列，我们来到为以色列祈祷，我们来到为以色列讲话，我们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是来到以色列这个地方。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回到去，可能在教会有机会来到分享他这个旅程，他的感受。求主你帮助他们，赐给他们胆量，赐给他们口才，可以很清楚地将这个旅程来到向弟兄姊妹介绍。感谢你给我们这么难得的机会在这里，特别也是为了未信的朋友，他既然是愿意抽了这十日的时间来到这里，求主你让他认识你，求主你让他早日的接受你，好像我们认识你成为你的儿女一样。带领我们以下的聚会，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